第73集，胡三元被派出所带走，还是为了胡彩香。有个搞建筑的老板从外县进城挣了几个钱，就整天泡在茶社里听戏，连底下的工长汇报工作，他也是在叫声相公小哥哥的戏里进行的。这个人卫生习惯很差，有些茶社是不喜欢他去捧场的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黑棒烟，鼻涕乱抹，随地吐痰，还爱抖腿，一抖就是一晚上，好多人都不愿意跟他坐一桌。他搭红也是抠抠搜搜，一条也搭，两条也搭，十条八条也搭，最多的没有超过20条的。他过去也听过胡彩香的戏，没咋注意他，可这次来演员少了，场子冷清了，半老徐娘胡彩香就格外引人注目了。在胡彩香唱完第一版戏时，她甚至禁不住大声地喊了一声聊咋咧。等胡彩香唱过了两三版戏后，她竟然是一反常态地让手下搭红25条。她这一破纪录的搭红，连茶社的老板都感到震惊了，就不停地朝上煽火，他也就醉了酒似的，从30条、40条一直搭到了50条。戏结束了，在收摊子的时候，大家正高兴着今晚的红利多，茶社老板却过来叫胡彩香，说那个廖老板要见见胡老师。大家当时一震，张光荣说：“见啥见？不见，咱只管唱戏，谁都不见。”茶社老板说：“还是见见好，这是一个捧胡老师的主，不要轻易得罪，得罪的不是人，是钱，咱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吧。”老板又是打工又是做衣的，胡彩香就说去见见，张光荣要跟着，老板不让，说光天化日之下，谁还能把你老婆吃了，并且还故意给他支了个差，说厕所有些漏水，让他帮忙去看看。张光荣就提着管钱到厕所去了，谁知胡彩香过去说的并不好，那廖老板一心想把人领走，还说只要胡彩香去他家里唱会给的更多，一个跟班的竟然还动手拉起胡彩香来。他救胡三元看在眼里，气得二话没说，拿着鼓槌上去对着廖老板此处嘴唇的两颗四环素牙就是一锤，大乱子就惹下了。很快警车呜呜的就把胡三元带走了。易晴娥知道这事儿后，就急忙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乔所长。作为他戏迷的乔所长，现在连茶社戏也会以检查治安为名，时不时的溜进去听易晴娥唱几口的。有人说以乔所长的能力，本该是上分局当局长了，可为了看戏误过事情，受过处分，也就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不动弹了。自易勤娥他弟易存根来西安以后，他就没少找过乔所长。他弟一来就到处胡钻乱窜，说是熟悉门路要自己找工作，其实就是贪玩溜街胡逛的。他以为他姐易勤娥都是小皇后了，有多厉害，能上天揽月下河捉鳖呢，结果几次做事闪失，打出易勤娥的旗号，不是说不知道，就是说你拿个唱戏的吓唬谁呢。气得易勤娥骂也不是，打也不是，给他娘说，他娘还说你弟不打你的旗号，可打谁的旗号。他也帮着找了几个工作，他弟不是嫌钱少，就是嫌老板太操蛋，反正都一一跟人家说拜拜了。最后还是他找乔所长才帮助安排了个保安的工作，大盖帽一戴，把酷似警服的保安服一穿，他弟倒是咧嘴笑了。刚把弟弟的事情安顿好，他舅又被铐走了。他给乔所长一再央求，说他舅就是他的再生父母，唱戏能有今天，全都是他舅一路拉扯过来的。他让乔所长无论如何都得帮忙，说他舅太可怜了，人好着呢，就是脾气太直，老惹祸。乔所长让他别哭，说等他把事情打问清楚再说。 到了很晚的时候，胡彩香老师还有光荣叔他们都汇聚到易奇娥的家里等消息。乔所长专门来了一趟，说那个廖老板还是他们县上的人大代表，为了这个事儿不依不饶的闹得麻烦不小。乔所长说，你就是另一个派出所抓去的，人倒是都熟，但这种事儿不能硬来。这种事儿处理的办法有两种，一是民事调解，只要能达成双方和解，赔些钱也就了了。还有一种就是调解不成，交由法院判决。像你舅这种情况，判个2到3年也是有可能的。胡彩香自告奋勇说他去找廖老板，张光荣咋都不同意，说这不是羊落虎口的事儿吗？易秦娥也不同意，说胡老师绝对不能去，他说他去。乔所长说还是请律师去说，最后他们请了律师，谁知律师也没谈下来。那个廖老板说，要么让他用打狗棍把那个黑脸敲鼓佬的一嘴狗牙全敲下来，要么就让狗日的坐牢去，其他方案一概免谈。这事儿就没法往下进行了。最后乔所长甚至出面了，让廖总不要把事情做绝，总得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条活路嘛，说还是考虑赔偿方案更切合实际些。谁知这个廖总端直开了个天价，说一颗门牙100万，看他个烂敲骨的能赔得起吗？乔所长说，你不要抬杠嘛，别说你廖总的门牙不值100万，即使值100万一颗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价格到底没有谈下来，以乔所长的意思，两颗门牙连同精神损失费赔个4-5万元已经是很可以的数字了，可廖总看来赔40-50万都不够他的丢人钱。这事儿让关在派出所的胡三元知道了，说一分钱都不能给这个臭流氓赔，他就愿意为这事儿坐牢，谁要是赔了把他放出来，他还会去把那家伙的槽牙也敲了，他说他绝对说到做到。这事儿也就只好交由法院判决了。他舅胡三元被判了1年。随后胡彩香、张光荣还有宁州来茶社唱戏的就都回去了，易秦娥也发誓再不进茶社唱戏了。为这事儿，他跟他姐姐姐夫还闹得很不愉快。易秦娥的姐姐易来娣、姐夫高五福到西京城后一直在找商机，高五福凭早先在宁州倒贩药材挣了点家底儿，本来说在西京继续做这方面的生意，可经易秦娥介绍的几个戏迷也都是当着易秦娥的面说得天花乱坠，背过身多是应付搪塞了事。看药材方面打不进去，又见秦腔茶社生意好，加之还有个摇钱树的妹子，他们就在二环路边上找了个地方悄悄地装修起来，是准备借易秦娥的名气开个春来茶社的。这事儿他们其实已经提前给易秦娥暗示过，但易秦娥没有听明白，还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儿呢。他娘也直眨眼睛，让他们先别说，等弄成了再说不迟。因为他娘听易秦娥老嘟囔说茶社越来越去不成了，他娘想只要能挣钱又有啥去不成的呢？谁知就在易秦娥决意不进茶社的时候，他们把开业的日子都定下了。易秦娥为这事儿很生气，说为秦腔茶社都弄下这么大一圈子奇事怪事了，还是往里钻，这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干净钱好挣了。可他姐说，只要你去茶社准保天天爆棚，问题是我不能去了。易秦娥的态度依然很坚决，他娘本来是一直暗中撺掇着来地儿要他们开春来茶社的，可自打他弟胡三元被关了监狱后，他也觉得这好像不是太安宁的地方。但是来地小两口已经把血本都搭进去了，秦娥如果不出面帮衬着点儿， 他也觉得很不快活，就还开口替莱蒂他们帮腔说话。任一家人再说再生气，易勤娥还是不去。最后莱蒂都哭了，他娘也哭了，他才答应只开业那天去一次。他也果真只去了一次，然后就再没有踏进那个地方。由此也就把莱蒂姐和姐夫高五福全都得罪了。易勤娥不进茶社了，外出走学演出也时有时无，他甚至有些茫然了，不知唱戏这行还能不能养活了一家人。尽管如此，他每天还是要进练功场一趟的，那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不练浑身就不自在，连走路说话吃饭也像是没了精神气儿一样。但练了又图个啥呢？他也不知道，只是一种完全没有目标方向的行动而已。尽管如此，进了练功场，他还是要穿上战靴，扎上大铐，带上铃子，提上各种刀枪剑戟，冲锋陷阵数小时不息。有一天，他正练着狐仙节里的一个绝技缩身穿墙，突然身后有人鼓掌喊好。他扭身一看，竟然是秦巴瓦老师，身边还站着他的豆腐西施。他急忙过来打招呼说，秦老师，师娘好，你们怎么舍得来西京了？秦老师说，你师娘一年卖豆腐挣好几万嘞，我现在都是靠傍你师娘这大款过日子嘞。这不，你师娘还没来过西京，这次是我硬煽乎着把生意都停下了，也该让师娘来好好逛逛了，这次我全陪。师娘，你想看些啥地方？你师娘啊，我说看钟楼，她说不看，我说看城墙，她说烂砖头筷子垒的墙有啥好看的，我说去看秦始皇兵马俑，她说不喜欢钻坟墓，看到不吉利，我说那就去看动物园，人家一拍屁股就来了，你就领着你师娘去把那猴子老虎河马好好的看看，保准你师娘喜欢的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。师娘狠狠地拧了一把秦老师的胳膊肘。易勤娥抽出了好几天的时间，陪着秦老师和师娘看了动物园，也上了城墙，还上了钟楼大雁塔。他还给师娘和秦老师买了东西，本来说再留几天去看看法门寺的，师娘是爱拜庙上香的人。可那天晚上，师娘突然做了个梦，说家里的豆腐摊子跟前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豆腐西施来，一下把他家的摊子给挤兑垮了。师娘是特别相信梦的人，因此闹腾着要回去。她说，生意这事儿，你再红火，一旦冷几天，搞不好就彻底冷清下来了。无奈，易勤娥就把老师和师娘送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秦老师还感叹，说这次来没看上一场好戏。易勤娥不无颓废地说，只怕以后都难看上整本的好戏了。谁知秦老师十分坚定地说，勤娥，你信不信我的话，唱戏的好日子又快来了。为啥？秦老师说，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，事实就是这样，都精简一下也好，精简完了刺激够了，回过头才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是最耐看的。易勤娥问，唱戏这行真的还能好起来吗？你等着看吧，好好看养着你那身唱戏的功夫就是了，几个轮回过来，你可能还是最好的。在车站临别时，秦老师还说了这样几句话，秦娥，我这次来，一是为了让你师娘出来逛逛，二来呢，也是为了看看你，啥我都听说了，包括茶社唱戏的那些事儿，你都做得好着嘞。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，比如我 帮你师娘一天打两个豆腐，那日子就已经好得睡着都能笑醒了。人呐，就记住一点，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。一旦把度把握好了，他就是天翻了地覆了，一茬一茬的人被卷得不见了，可你还在，你还是你呀。说到最后，秦老师甚至还掏出了一个纸片片来说，秦娥，我听说你在茶社拒绝了一个老板的100万的大红，当时还真有点兴奋，就随手在一个纸烟盒子上划拉了一首诗给你念念。秦八娃老师念道，忆秦娥茶社戏，茶社里披红挂彩人交替，人交替品茶者几，问谁听曲，钓竿纷乱垂佳丽，纵抛百万鱼鳞腻，鱼鳞腻洞天别起，废都有戏。秦八娃老师不知道，忆秦娥实际是拒绝了1000万。至今回想起来，他也糊涂着，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，把自己实在需要的不得了的一大笔钱，竟一口回绝了。事情过了很长时间，他心里还扑通扑通的乱跳着。跳什么呢？他不知道。反正那是一大笔钱，够他忆秦娥花几辈子，也够一家人花几辈子的。当时他是多么缺钱，可这钱他不能要，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不能要，可就是觉得不能要，就是不能要。这一点他很清楚，即使出门挨家卖唱讨赏，他也是不能花这种龌龊钱的。秦老师把词念完又说，记住我的话，把戏看重些，其余都是扯闲蛋，再红火的事儿都是过眼烟云，啥都能没了，可戏没不了，一切还会好起来的，不信你等着看。难道秦老师还是能掐会算的人？果然在他来西京不久，省秦腔团的歌舞模特团就彻底解散了，连丁志柔也栽到了这上面，把团长都丢了。竞聘上岗的团长薛桂生一上任就说要排秦腔大戏，并且是要从重排狐仙节开始。他说这个戏在10年前出来的时候，对他的无论审美价值还是思想价值认识的都远远不够，今天已经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了。秦腔狐仙节就重新上马了。省秦腔团近10几年的时间里，已经经历了2次大的折腾。第一次是单仰平时代的折腾，上级硬是要求名角挑团，把一个团分成2个演出队，让忆秦娥和另一个名角当团长，也就是有名的忆秦娥194天新政，最终以垮台而逊位。单仰平时代结束后，又迎来了丁志柔时代，丁志柔依然把省琴分成了2个团，单时代的2个团还都是在唱戏，而丁时代的2个团，一个走了旁门左道，一个成了老马卧槽，单位是一再上演着三国演义，分了合，合了分，只是缺个九字，时间都极短，但三分天下甚至四分天下的势力倒是形成了。薛娘娘之所以能高票当选，除了嘴能掰掰，也与她来团里时间晚，来了又不停地出去学习，跟各方势力都没有太多咬合有关，要不然哪能轮上她主政呢？薛团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抓集训，荒废的时间太长，好多人的腿都被自削为铁翘杠了，压不下去，踢不上来，原场跑的就跟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样，教练不停地喊叫，小心小心， 小心把牙磕了，惹得练功场不时传出哄堂大笑声。戏曲队那些一两年没进过练功场的人都变得发福起来，被模特队嘲笑为肉厚瘸身队，而歌舞模特队的又都不会了戏曲的走路，上场便是霹雳的蹦跳，猫步的啧啧斜斜，也被戏曲队的嘲弄为疯人院队。唯有易勤娥仍然是身轻如燕，弹跳如簧，她把腿随便的炸起来，脚尖都在耳边，朝天灯连搬都不用搬，一只腿就端直横到了头顶上，走边躺马搜门下场起来，更是虎虎生风，技艺不减当年。几乎每走一个动作，都有人要自发地为他鼓掌。也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才突然感觉到，戏曲原来是这么有魅力，这么有难度的艺术。那些自豪着能走模特步，能跳各种流行舞的人，突然感到了自己脚下的轻飘。易勤娥又一次爆亮在全团人面前了。那天楚家和也来了，以他本来的心劲儿是要彻底跟这个团拜拜的，可没想到世事有那么多奇妙，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，就在一夜之间生活几乎彻底坍塌了。她老公把资金全部都投在了海南的房地产上了，并且还有不少外债，撤回来说是另谋发展，其实就是躲债来了。虽说剧团这点工资已经不够他一个月的零星花销，可毕竟是固定收入，他妈就给他反复强调说，还别说女婿生意败了，就是不败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饭碗，这是底线，这是最后的保障，最后的退路。省琴毕竟是国营剧团，就是垮了撤了也是要发生活费的，女婿的生意毕竟是女婿的，他缠了一屁股债，咱也别卷得太深，看看行情再说，还是先回团里上班顾住自己为妙。让楚家和挠心的是，丁志柔也下台了，团里没了个靠山，弄啥都不方便。他妈就说，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，枕头靠山都是可以重找的，就不信那个薛娘娘还是包公海瑞了不成。楚家和就来参加集训了，他觉得易勤娥也倒不是故意要表演，可那身刀马旦的真功夫已然是把全团都震翻了。他脑子突然嗡的响了一下，感到已经远去的那种日子可能又要重返了。薛桂生连着抓了三个月的集训后开始排狐仙节了，这次导演是薛桂生自己亲自担任，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省琴腔团都得振兴一把了，而要振兴剧团，那就得出好戏，出一拳头能砸出鼻血的好戏。一个再乱的团，只要出了好戏，队伍也都显得好带起来了。薛桂生接手的的确是一个烂摊子，从丁志柔分团起，先后三年多，戏曲基本是瘫痪的状态。当然，这也不能全怪丁志柔，全国的大气候让好多剧团都改行唱歌跳舞走猫步去了，这一收卵自然是矛盾重重，百废待兴了。但是矛盾再多，都得用业务这个牛鼻绳穿起来，而要抓住业务的牛鼻子，就得业务上过硬的人站出来说话。剧团这种单位，业务上没有几把刷子，是被人当猴耍的。因为专业性太强，几乎小到一件服装、一个头帽，都是有大讲究的，不专业就无法开展工作。他首先想到了易勤娥，想让易勤娥做他的副团长。自他调到这个团做演员起，就跟易勤娥在配戏，配的第一个戏是许仙。 让她哭笑不得的是，易清娥当时的老公刘洪兵那时就跟防贼一样防着她。每晚演出，刘洪兵都要在侧台或者台下不同的角度到处观察，看她跟易清娥的亲密程度。薛桂生的确是很喜欢易清娥这个演员，同台演出特别有感觉，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邪念。他老觉得易清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并且这孩子，其实易清娥只比他小了八九岁，但他喜欢这样叫他。这孩子是不甚懂得男女风情的，除了演戏还是演戏，演戏以外他就基本是个傻子。在他生了儿子以后，就没人敢当着他的面儿提傻这个字眼了。第74集，薛桂生为了跟易清娥演戏，他先后挨过刘洪兵的铁拳，还挨过刘洪兵的铁蹄。那阵儿他还挨过一次黑砖，但抡砖头的人没看清，他也就不能说一定是刘洪兵了。可想来想去，除了刘洪兵，那阵儿还有谁能抡他的黑砖呢？刘洪兵能跟易清娥离婚是他意料中的事儿，因为他咋看这两人的搭配都是一种人生的错位，究竟错在哪里他也没想清，反正就是觉得不是一路人。尽管刘洪兵对易清娥的爱那也是情真意切，要死要活的，总之他对易清娥的感觉就是一句话，一位真正活在艺术中的表演艺术家。薛桂生走了不少省级剧团，像易清娥这样唱念做打俱佳的角儿还是凤毛麟角的。他是真的希望易清娥能出山帮他一把，其实什么也不需要他去做，把艺术标杆立在那里就行了。可找易清娥谈了几次，易清娥都坚决不上，说就让他演戏，别让他当啥子副团长，他伺候不了人，一演戏啥都顾不上了，还得别人来伺候他呢。加上他家里事也多，演戏以外还得照看儿子，当了就是个大麻烦。薛桂生看他态度坚决，也就没再找他说。可想当副团长的人却是大有人在的，他没有想到就连楚家和也是跃跃欲试的。薛桂生对楚家和一直没有什么好感，他人长得好，身材也好，是个好演员的坯子，但是太懒，好临时抱佛脚，下苦功也是一阵一阵的，而且还爱争角色，爱生是非，总之也算是省秦腔团的一个人物吧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楚家和这回不光是来争角色的，而是来争副团长的。楚家和是晚上到他家来的，薛桂生家其实就是他光棍一个，他不是没找过老婆，在新疆就有，后来离了，人家就是嫌他女里女气的不阳刚。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打小在戏校里就喜欢学旦角戏，人也长得俊俏，学了小旦竟然比那些女生做戏都耐看，教练就有意让他唱旦角了。直到十七八岁变嗓子，一下成了公鸭子声，都说唱旦角没戏了，他才改行唱了武声。功夫倒是蛮扎实的，可身价毕竟太软溜，无论靠板武声还是短打武声，他都有点撑不起来，无奈才改行唱了文小生。他唱过好多戏，但是最拿手的还是《白蛇传》里的许仙，他那种瞻前顾后、窝窝囊囊的性格，就是把戏唱得稳点儿、娘娘点儿，也是不失人物本色的。因此到了西京，他也就一下在省琴的舞台上立住了。一个人没有了家，时间就特别多，加之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很多期许的，也就在演员以外又学了导演，几年下来竟然把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都拿下了。 如果不是省勤招聘团长，他也许还不回来呢。在外面排戏挺自由自在的，而且还能赚钱。但问题是，那毕竟是给人家打工，遇见一个外行团长，什么也干不成，就只能挣几个外快而已。可那不是他的目的。薛桂生是对戏剧怀抱着许多梦想的人，唯有自己实际掌控着一个团，这些梦想才有可能实现。现在他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当楚家和把一块价值好几万块钱的劳力士手表摆在他面前时，他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兰花指，直问：“干什么？这是干什么？”楚家和说：“什么也不干，就是来看看薛团，表示祝贺。”“这可不是祝贺，祝贺拿几块糖来就行了。这年月拿几块糖来祝贺人，不是嚷人的吗？”“我有几颗糖就行了，这么好的表我戴不住的。你知道我排戏好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就爱拍桌子，一拍桌子这表蒙子表链子可都散架了。我只适合戴几十块钱的表，能看个时间就行了。”薛桂生还以为楚家和是来争角色的，好角色也不敢给他呀，他拿不动，即使勉强让他挑起来，也是会让整本戏大打折扣的。谁知楚家和这次来是想帮他分担点担子的，不是戏的担子，而是团领导的担子。当楚家和拐弯抹角地把这事儿说出来时，几乎把薛桂生吓了一跳。楚家和是这样毛遂自荐的：“薛团，你看啊，我在青音乐团这几年，开始只是演员队长，到了后期，丁团就让我当副团长了，整个业务其实都是我一手摇着的，对这里边的渠渠道道，我闭起眼睛都能跑几个来回，你要不嫌弃，我就给你当个助手，业务这一摊子你就交给我，请放心啦。你就只管当你的龙头老大，排好你的戏，一切绝对万事大吉。你别看我是个女的，管起事儿来可厉害着呢。在海南演出那阵儿，团里都快垮了，我硬是抹下脸，连骂带整治，必要的时候白道黑道一起上，最后才把这个烂摊子撑下来的。”薛桂生听着头皮都有些发麻，在他的制团理想中，可不是要对艺术家们连骂带整治，甚至白道黑道一起上的。他觉得对艺术家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就是尊重二字。他甚至马上想到了楚家和与易秦娥的关系，如果让楚家和掌了权，那易秦娥这个瓜蛋还有半点活路吗？而像易秦娥这样的好演员，一旦被人用黑道整治，那就是他薛桂生对秦腔犯的罪。楚家和这种女人是绝对不能让她掌握任何权力的，她没有掌握权力的胸襟、德性和基本素养。任楚家和怎么说，薛桂生还是把楚家和连人代表都拒之门外了。他最终选择了一个特别好学的年轻人做了副手。楚家和为这事儿竟然几次见他都是做鬼怨杀生状，像是薛桂生把他得罪的还比较深。薛桂生一走马上任，其实得罪的何止是一个楚家和。自从他打出要重排狐仙节的旗号起，就先跟疯子导演结下了梁子。狐仙节过去是疯导拍的，要重新打造，并且由他做总导演，疯导这一关先是不好过的。疯导自那年易秦娥带团演出垮台之后，头发一夜之间就全白了。他说单团长是带他受死去了，要不是他老婆那趟死活不让他去，也许他死的就是他，而不是单养平了。从此他就很少出门，也很少再介入团里的业务了。一是他老伴儿看得紧，不许他出门，不许跟女演员说话，更不许给女演员排戏。 一旦不能给女演员排戏，那戏也就基本排不成了。试想，有几出戏是没有女角的呢？更何况，他对以男角为主的公共戏本身就兴趣不大。二是年龄也不饶人了，转眼他都57、8岁了。薛桂生上台后也曾请他出山，想让他做业务团长，说把年轻人带一带。可他是一再推辞，拒不受命，理由是干不动了，老伴儿也死不让干。他说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差，人都卧床不起了，还不准请保姆，男的用不成，女的不放心，一切还都全靠他打理陪护。薛桂生还到丰岛的家里去拜访过一次，他老伴儿的确是瘫在床上了，但脑子却还十分清醒，一再强调不要让疯子去排戏，还特别叮嘱他说，薛团长，你当团长给女演员排戏可一定要注意，少黏糊，少对眼，少动手，少加班，搞不好闲话就出来了。疯子这一辈子要不是我看得紧，早让人抹成花脸猫了，有时也不是人家要抹，自己的意志就不坚定嘛。你问问他疯子，在美人窝里滚大这些年，他的意志坚定吗？就没有出过问题吗？要不是我三令五申，搞不好早都犯严重错误了。就比如那个叫啥子易秦娥的，名声就很不好嘛。疯子还爱给人家排戏，要不是我管得严，都差点为了那个骚狐狸把命送了，单仰平不就打死了吗？你说我不管能行吗？你要当好团长，排好气，关键的关键就是要建立起正常的同志关系嘛。尤其是女演员，别叫娃，也不要叫姐，不要叫妹，就叫同志，易秦娥同志，知道不？丰岛在一旁无奈地苦笑着。最后他对薛桂生说，我家里就这情况，能免老汉不上班硬卯，就算是对我最大的照顾了。薛桂生还说到重排狐仙节的事，丰岛说，既然是重排不是复排，你就放心大胆的排去，我的态度是9个字，不反对，不介入，不干预。他还说了要请丰岛必须关心，必须出任艺术指导的事。丰岛谦虚地摇着头说，就不挂那些虚名了，既然丰岛给了3部政策并且一再谦让，他也就放心大胆地独自尝试去了。他对狐仙节的解释绝对是全新的，首先他定位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现实主义的魔幻神话剧，他甚至在全剧中让人物几次跳出狐狸身份来斥责人间当下的丑行，不仅充满了现实感，也充满了离奇荒诞的浪漫主义色彩。戏中不仅大胆地运用了歌队、舞队，而且还把当下最流行的迪斯科、太空舞、霹雳舞，包括模特表演也都悉数相入。舞美、灯光、服装设计，甚至包括音乐设计，都是从全国各地请来的头牌人物。全剧的总投入在没彩排以前已经过了300万，这在省琴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。西京文艺界都在传说省琴要打造一个瓦尔特出来了，他自己对此也是信心满满。谁知一彩排，批评之声铺天盖地，一下把他打击的瘫坐在团座的那把木头办公椅上，半天起不来。那天是年关前的腊月28，外面大雪纷飞，尽管如此，池子还是坐了个满满当当。有人开始还提议，是不是控制一下人？他说来了都让进。他是想上千观众的口碑力量有时不比登报宣传差多少，谁知戏看到一半就有人议论，这是戏？是杂技？是歌舞晚会？还是时装展销会？ 这天他还专门派人把秦八娃从北山接了来。他看见秦八娃开始还看得兴高采烈的，到了后来脸色就越来越难看了，最后甚至把头勾下都懒得往起抬了。风岛说是不关心，其实一直都在打听着戏的进展。彩排的那天晚上，他是早早的拿着请柬进来的。戏演到一半，狐仙们开始跳霹雳舞时，可能音乐的动静有些大，有人说池子地板都快震飞起来了。就见风岛突然朝椅子底下一出溜，几个人勉强把他拉起来，只听他满嘴乌青地说，心脏，是心脏不大对付，请一定转告你们的薛大官人，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名字抠下来，我不是这台戏的艺术指导，我指导不了这样高精尖的艺术作品，领教，领教了。说完他就捂着胸口让人搀走了。演出完后，薛桂生去征求秦八娃老师的意见，秦老师坐在剧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半天没说话，那两只本来就长得很不对称的小眼睛这下更是失去了基本的关联度，像是在独自斜瞪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。薛团说，请秦老师好歹说几句吧，我们也好再修改修改，大年初六还要见观众呢。秦八娃长叹了一声，然后说，我看还是演原版的好。薛桂生脑子嗡的一下就要爆炸了。休息室坐了一圈的主创人员，包括主演易秦娥在内，大家都十分惊讶地看着秦老师和他。他想问一句为什么，但没有问出来。这个秦八娃好不容易把你从北山拽来，就是想着我薛桂生能重排你的作品，你一定是欢欣鼓舞大力支持的，可是没想到你一开口就放出这样的冷炮来。秦八娃问易秦娥，秦娥，你觉得这样演戏顺畅吗？还像是在演戏吗？你表演起来别扭不？易秦娥只是脱了服装，解了头盔，抹了大头，脸上的妆还没顾上卸，就来听秦老师谈意见了。谁知秦老师端直问到他了，他急忙用手背把嘴一捂，咧嘴一笑，算是搪塞过去了。秦八娃说，你易秦娥是装滑头呢，还是真的不觉得这样呈现没有什么不好呢？易秦娥还是傻笑着。秦八娃接着说，这么好的演员，这么好的扮相，这么精致的做工，这么奇妙的绝活，可惜都被灯光布景给淹没掉了。一整晚上我几乎都没看清秦娥的脸，山石布景运来动去，天地灯光变幻莫测，台前幕后烟雾缭绕，交响乐队震耳欲聋，这还是演戏吗？这还叫个戏吗？薛桂生的脸刷的就红完了，不过他心里在说，这个土老帽一生住在北山的一个小镇上，的确是太落伍了，让他来看这样的戏算是对牛弹琴了。秦八娃的话瘾还给办翻了，可能我是太老土了，看不懂你们的艺术创新，但我觉得任何艺术都应该有自己不能改动的个性本色，一旦改动就不是这门艺术了。戏曲的本色说到底就是看演员的唱念做打，舞台一旦不能为演员提供这个服务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再好看的布景，再炫目的灯光，看上几眼也都不会新鲜了，唯有演员的表演，通过表演传递出的精神情感与思想，能带来无尽的美感与想象空间。太空舞、霹雳舞、模特步固然好看，我不是不爱看， 尽管心脏有时也有些负担，但是我从来都不反对年轻人去跳、去唱、去走。可是硬要植入到戏里，就不伦不类了。戏曲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老人，老人应该有老人的行为处事方式，老人应该沉稳持重些，活了这么多年，经见了这么多世事，更应该有所坚守了。千岁老人已经不需要用搔首弄姿来吸引眼球了，学时尚、学青春年少的猎奇好动，不是戏曲老人的强项了。一味的效仿反倒会死得更快。我们重排是想拯救戏曲，我想不应该是为了加速它的灭亡吧。话可能说得难听了些，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。对不起各位艺术大家了，我毕竟是个山村野老，见识浅薄，要想把老戏唱好，我觉得你们荒废的时间长了，恐怕得先补补钙了。孤往言之，孤往听之。秦巴娃说完，大家都没说话，有点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的感觉，不是浇了一头冰碴子。在朝后台走的时候，薛桂生问了易清娥一句，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呢？易清娥说，我咋觉得秦老师说的有道理，戏是不是太花哨了，啥都像，就是不像戏了。薛桂生这个年过得糟糕透了，他的心比天地间席卷着的雪花还要冰凉，头一炮好像就没打响。他本来是想把戏曲包装得更好看些，没想到一彩排就招致这么多的反对声，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见观众以后了。易秦娥在排练中就觉得薛团是太注重对戏外部形式的包装效果了，可他始终没敢多嘴。薛团毕竟是有大学问的人了，见识又多，兴许人家是对的。自打秦老师说那番话后，他也在思考戏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初六见观众后，一部分人说好得不得了，但也有很多人说省琴把琴腔都彻底糟蹋了。戏仅仅演了一礼拜就草草收场了，主要是成本太高，每演一场光租电脑灯和外请人员劳务费就需要开支3万多块钱，而门票的收入平均不到3000块，演得越多赔得越惨，是不得不停演了。他看到薛团也是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有人在背后嘲笑他是娘娘蔫儿了，连莲花指都翘不起来了。易秦娥有一天见了风导，风导也在说，这个薛桂生在外面学了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回来，只怕秦腔是要毁到他的手里了。风导还郑重地对易秦娥说，不管别人怎么胡搞，你恐怕还得朝传统的路子上靠。我也轻视过传统，你记得不？当年我跟古存孝一起排《白蛇传》那阵儿，就太想出新，嫌他是老古董，太保守，太陈旧，思路不同，最后把老古都气走了。也是经过了这些年的反反复复，我才觉得唱戏真是要从老艺人那里继承起呢。所谓创新，其实就是对传统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那么一丁点小突破而已，除此之外就都是耍猴搞怪了。易秦娥也许是从狐仙节的重排中得到了很多启示，他突然把自己的重心又再次转移到了向传统老艺人模仿学习上，也直到这时他才发现活着的老艺人已经不多了，即使活着也都在60、70岁往上了，有名望而且身上有活的甚至都上70、80岁了。 前几年他在北山还去看望过给他教枪花棍花的周存仁老师。北山戏校在戏曲最红火的时候把周老师调去当教练，后来遇上戏曲不景气，戏校解散了，一个月才给他发 50% 的工资。他还给周老师寄过钱，寄过自己亲手织的毛衣毛裤。这才转眼间，他就听说周老师已经得肺癌去世了。把一群鹅从烧火丫头一步步送到舞台中心的四个老艺人，已经有三个不在了。仅剩下留在宁州的裘存义也是病病歪歪的，既教不了戏，也出不了门了。一群鹅就在大西北遍访能排戏的老艺人，开始了又一轮的艺术补钙。但也就在这时，他才慢慢发现，学艺的时间与劲头已经大不如前了，家事与身后的事已经搅得他迟早都是焦头烂额的。
好了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主角节选，小说演播赵岩。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。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主持人依兰。祝您冬日吉祥，我们下次再会。